蜀灵人上册卷三第三章，蜀魂生活的危害。我们来看魂生命的表显。我们从前已经说过魂的表显是如何的，现在让我总结的说一句，就是魂生命的表显可以顶宽泛的分为四类。第一类就是用自己的天然能力，第二类是自用刚愎不顺服神，第三类自作聪明有顶多的意见和打算，第四类要求感觉上的属灵经历。这都是因为一，魂生命的自己就是天然的能力，而魂的机关也可以分为第二意志，第三心思和第四情感。因为魂的主要部分就是心思情感和意志，所以有许多的基督徒虽然他们都是属魂的，然而他们的经历却有许多不同的地方。有的是偏于心思这一方面，有的是偏于情感这一方面，有的是偏于意志这一方面，这几方面的生活乃是完全不同的。然而这几方面都是属魂的生活。也许有的信徒自己是偏于心思的，他却能看出偏于情感者的属魂，而同时偏于情感的却要看出偏于心思者的属魂，其实二人彼此都是属魂的。所以信徒最要紧的还是将从神得来的亮光以照明自己的实在情形，好叫真理释放我们自由更好，不要以新的知识作为批评人的程度。如果神的儿女肯以神的亮光作为照明自己之用，今日神儿女的灵命就必定不止如此了。心思的寻求、接受、传扬真理，乃是属魂的大表示。最属灵的经历、最高深的真理，都不过变为培养心思之用。生命并非绝对的不受影响，不过要叫心思得着饱满乃是最初的目的。当信徒属魂而为心思所支配时，他们的心思蛮有灵性的嗜好，他们依靠自己的思想过于神的启示，他们用心思所打算的多于祷告和依赖神。最被信徒误会为属灵的经历的就是情感。一个属魂而偏于情感的信徒，在他的生命中总是寻求感觉，他们要在心头或身体觉观上感觉得到神的同在，感觉的有爱火烧，觉得快乐，觉得灵性高，觉得工作是顺利的。实在属灵的信徒有时候也是有这样的感觉的，不过他并不是依靠这样的感觉而进前而欢喜。属情感的信徒，当他有这种的感觉时才能侍奉主，当他没有这种的感觉时他就一步不前。意志乃是属魂生命的普通表现。意志就是人的自主机关，属魂的信徒就是借意志以自己为一切思想、话语、行事、生活的中心点。他所要明白的是为自己，他所要的感觉是为叫自己享受，他所做的功乃是照着他自己的计划，他行为的目的是要荣耀自己，他的中心点就是他自己。我们已经看见了 在圣经里如何将魂字译为活物和动物，而原文这字的意思如何乃是动物的性命，这个叫我们明白魂生命的表现到底是如何。一个属魂信徒的生活和工作，我们可以用一句最合适的话语来表明，就是不过都是动物的活动或动物的活泼而已。打算多，工作多，心思忙，情感乱，全人内外都是纷扰不安静。情感起来的时候，自然全人别的部分也都随之而奋发。情感低落时，虽然在感觉上是冷静了许多，然而在心思里，在自己的意识里尚是仍旧纷纭。属魂的信徒，他们生活就是终日活动，不是身体活动，就是心思情感活动。这样的生命不过是充满有动物的活泼的生命，离神属灵的生命做一切的主尚差得甚远。总括来说，魂的工作就是叫信徒靠着天然的生命活着，靠着自己的能力，随着自己的意思而做工，而侍奉神，寻求感觉上的认识主，亲近主，觉得主的同在，同心思的能力，以明白神的道，以打算，以计划，以推想。若一个信徒没有得着神将他自己启示给他，而他就是这样的，借着他受造的生命的能力来侍奉神，来做神的工，他就要叫自己受灵性上最大的损失，而他所做的缺乏真实属灵的果子。信徒必须蒙圣灵启示，叫他知道他如此的用受造动物的力量来叫神喜悦，来做灵工，在神的面前乃是最可羞惭的。我们看见一个蛮有雄心的小孩子自献自许，自以为洋洋自得的时候如何为之羞惭，神看我们动物的活动也是一样的。愿我们多有灰尘中的经历，过于在人家面前居首位。我们看信徒的愚昧，许多的信徒不能看出属魂经历的害处，他们以为犯罪行那属乎肉体的事，灵性受了污秽，才真是应当拒绝的，应当弃除的。魂的生命乃是世人所共有的生命，凡为动物的都有这个生命，我们若靠着这个生命来生活，岂非很应当的吗？我们并非犯罪，不过乃是靠着天然的生活活着，这有什么错处呢？许多的信徒若徒在心思里受教，就无论他反对或是赞成，这圣经的教训在他的心里总是看不见魂生命应当拒绝的理由。例如他若是犯神的律法得罪神，那就真是不应当。他现在乃是尽他的力量行善，启发他本来所有的善德，这为什么不可呢？他现在乃是热切做神的功夫，虽然不是依靠神的力量，但是所做的总是神的工作。也许有许多不是神为他所定的旨意，然而他所做的并非罪恶，乃是最美好的，这些有什么过犯呢？神既将许多的恩赐和天才赐给我，为什么不可借着这些而工作呢？当做工时，岂非我利用我才干的时候吗？没有才干的人自然不必说，有的岂非好机会拿出来用吗？并且从前不留心神的话语自然是错了，难道现在用心思极力搜求圣经的意义也是错的吗？难道在读圣经里也有罪恶吗？许多的真道我现在都不明白， 如果不用心思脑想来研究，岂非要等好久才有明白的机会吗？神赐心思，岂非给我们用的吗？我们用思想来打算计划神的事工，并非犯罪，都是为了神的缘故，这怎么不可呢？并且寻求觉得神的同在，也是出于极诚心的。我的生命枯干，我的工作没有趣味，神在许多的时候叫我觉得主耶稣的爱，叫我在心里头好像有暖火在那里烧，叫我觉得非常之快乐，觉得他是和我同在的，好像我能摸得到一般，这岂不是灵命的高点吗？我在许多的时候失去这样的感觉，我觉得我生命非常之枯燥乏味冷淡平庸。当此时我诚心羡慕追求祷告，要再得着那样的感觉，难道也是错吗？这就是许多的信徒在心中所要说的，他们不能分别什么是属乎灵的，什么是属魂的，他们还没有亲自得着圣灵启示，叫他们知道他天然生命的可恶。他们必须多在神的面前，多愿意受教，求圣灵启示给他看，自己天然良善的生命中许多可恶的地方。这个必须诚实，必须谦卑，也必须愿意除去圣灵所指示叫他除去的，这样在合适的时候，圣灵就必定指示给他看他自己天然的生命到底是如何败坏的。圣灵要叫他明白，他所有的工作和生活不过都是以他自己为中心为主动，并非以神做一切的主。他所有的善都是靠他自己行的，其中有不少都是为着他自己的荣耀的。他所做的功都不是寻求神的旨意，都不是愿意顺服神照着神的引导，而靠着神的能力行为出来的。不过他是照着他自己的意思一味孤行，所有在外面的祷告和寻求神职都是虚假的。他虽然利用神所赐给他的恩赐，然而他却专心想念夸奖自己所得的恩赐，却将赐恩赐的主放在一边。他虽然有许多的恩赐，然而他乃是使用这些恩赐的人，赐恩赐的主的意思反倒不是他所顾念的。他虽然热心爱慕主的道，然而不肯等候神的时候，要求圣灵启示给他明白，那是徒要寻求知识，以叫心思的欲望得以饱满而已。他虽然寻求神的同在，要在感觉上觉得主的慈爱和亲近，然而这并非为着主，不过要叫他自己快活而已。并非亲近主，乃是亲爱那个感觉，因为那个感觉会叫他觉得滋润，觉得快乐，觉得三层天的荣耀。他所有的生活和工作不过都是以他自己为中心，盼望叫自己得着快乐而已。乃是当圣灵如此的启示信徒，叫他知道他自己生命的可恨恶之后，信徒才明白他从前紧握着他自己魂生命的鱼丸。这样的启示并非一下子的，乃是逐渐的，非一次而已的，乃多次的。当圣灵首次以亮光照耀信徒时，他就要在亮光中懊悔，自愿将魂的生命交于死地。但是人心是最诡诈的，所以过了一些时候，也许没有几日，信徒自信的心、自爱的心、自愈的心又重新恢复了。 所以这样的启示乃是不时都有的，好叫信徒愿意舍弃他魂的生命。但是最可怜的就是自动的在这几件事上顺服主的，有主的眼光的，真是绝无仅有。总是等圣灵允许信徒有无数的失败，经过不少的羞辱，信徒才肯舍弃他的魂生命。但是就是愿意了，这愿意是何等的不完全，又是何等的容易改变呢？信徒应当除去愚昧，应当取神的眼光，以为我们的生命真是不会叫神喜悦的，应当毫无畏缩的心，让圣灵将魂生命不堪的地方一一的显明出来。我们应当用信心相信神对于我们生命的估价，并愿意等候圣灵将在圣经上启示我们的生命给我们看，这样他才能领导我们到脱离魂生命的路上来。我们看信徒属魂的危险，信徒没有达到或者是不愿意达到神所要他们达到的，他们都难免有危险。神的目的乃是要信徒们活在灵中，而不活在魂或体中间。信徒若不是生活在灵里面，他就要受亏损。这样的危险最少有三方面。第一，灵受压制的危险。圣灵所有的工作都是在人灵里面做的，神做工的秩序乃是先运行在人的灵里，然后以亮光照耀于心思，就是魂里，再后就从体实行出来，这秩序乃是最要紧的。信徒既然由灵得生，就应当借着灵行事，这样才能明白神的旨意，与圣灵同工，并胜过仇敌一切的计谋。信徒的灵本来应当非常的活泼，信徒应当知道如何随从灵的活动而不消灭他的动作，好叫圣灵借着他做出他的功夫来。圣灵需要人灵的同工，他才能叫信徒在每日的平常生活里都是得胜的，都是预备好能够待命即发的工作。我们后面不久就会说到灵的问题。但是多少信徒并不明白灵的工作，不能分别什么是属灵的，什么是属魂的。有时凡以属灵的当作属魂的，属魂的当作属灵的，因此就多多激用魂的能力，以生活以做工，而反压制灵的生命。他们顺着魂而行，却以为自己乃是顺着灵而行，这样的愚昧就叫他的灵不能与圣灵同工，因此就停止了圣灵在他身上所能有的工作。信徒活在魂里面时，他就时常随着心思的思想、想象、筹算、意向而行，他就追求所有喜乐的感觉，随着感觉而行。这样的结果就是，他若时常有感觉上的经历就会喜乐，他若没有好像就受了压制，连俯伏都不能一般。因此就叫他不活在他灵的生命中，而活于感觉里面，随着感觉而改变其生活。这就是说，信徒不再从他里面的中心点，就是灵，而行事为人，乃是被吸引而生活在外面魂和体的感觉中。这样灵的知觉就被体和魂所胜过，叫信徒对于灵的知觉变成非常的麻木，以致信徒的知觉都是在魂中或体中觉得，就失去灵真正对神的知觉了。 这样灵与神的同工就要失去，灵生命的长大就受压阻，灵就不能工作，以叫信徒得着能力引导去征战和敬拜。如果灵不是完全自由在人里面掌权，人如果不是吸引他的能力以生活在世，让他做一切的主，他就不能长大成人。本来灵的知觉乃是最细嫩的，人若非学习如何跟从神知，已不能觉，何况加之外面粗强魂生命感觉的搅扰呢？不特魂的感觉会混乱了灵的知觉，并且是会压制它的。第二方面，退后入体的境界的危险。在加拉太书五章里，我们所看见的肉体的事儿，有许多自然是人体所发出来的私欲，但是也有不少乃是魂的工作，结党纷争宗派等等，明明是人魂，也就是人格里所发出来的。就是因为信徒有许多不同的思想和意见，所以生出这些事儿来。但是我们所要注意的，就是这些魂的作用，乃是与奸淫、邪荡、醉酒、荒宴、污秽等这些体的罪是同列的。这个就提醒我们，魂与体乃是如何深深相联合的。实在说来，魂与体是没有分开的可能，因为现今我们所有的身体就是属魂的身体。所以信徒如果只求能够胜过他罪恶的性情，而不求胜过他天然的生命，虽然他可以有一时胜罪的经历，不久他就要又坠入身体和罪的范围里了。自然他或者不会再犯那些污秽的罪，但是罪这一个字儿，总是他所脱不了的。我们应当知道，十字架乃是神对待旧造的地方和法子。十字架并不是和我们讲件数多少的，它乃是将整个的旧造完全都在上面对付的。信徒不能来到十字架的地方来接受待死的救恩，而不接受同死的拯救。你一次用信心接受了主做你的救主，就不论你所明白的只是待死一方面或者更多，他的圣灵就在你里面，借着新生命一直做工，叫你天然的恨罪，指引你向追求同死经历的那一方面而去。你如果一直抵挡着新生命的欲望，就虽然你不至于失去生命，但是享受那生命的福乐，也就是救恩的快乐，已经失去了。照样的，你若知道十字架拯救的能力，叫你能胜过罪恶的性情，圣灵又是借着十字架一直指引你往前走，去追求胜过天然生命的经历，十字架是不肯做片段的工作就停止的，十字架不肯停止他的工作，他乃是一次做工深过一次。如果旧造没有完全钉死，这是在经历上，十字架就断不肯半途而废，他的目标是完全败坏那属乎亚当的。神的儿女们如果蒙恩有脱离罪的经历了，而再不进前追求胜过天然的生命，而一味的生活在魂的生命中，他就要看见魂又要与体联合起来，带领他退后，叫他又犯他从前所已经一次脱离的罪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如果十字架不是在我们里面做更深的功夫，就不久他所已做的就要变成未做。这告诉我们，所以许多信徒已经一时 有脱离罪的经历，而后又服堕落的原因。如果旧造的生命尚在，他不久就要与旧造的性情联合。第三方面是黑暗权势利用的危险。雅各的书乃是对信徒说的，在雅各书三章十四至十五节里，将魂生命与撒旦工作的关系说得很清楚。那里说，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，就不可自夸，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。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，乃是属地的、属魂的、属鬼魔的。我们再次看见有一种的智慧乃是从撒旦来的，这样的智慧也是从人的魂出来的。这就叫我们断定说，这样的智慧乃是撒旦在人的魂里工作的结果，这是很明白的。肉体是魔鬼的工厂，然而魔鬼在魂部分里的工作并不亚于他在体里的工作。这两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因为寻求知识的缘故而发生的嫉妒和纷争，乃是因为鬼魔在人魂生命里做工所发生的。信徒只知道仇敌能引诱人犯罪，却不知道他也能以思想给人。人类的堕落就是爱知识、爱智慧。现今撒旦尚是利用这个，叫信徒留着他的魂生命为他工作的机关。撒旦的计划就是要保守信徒的旧造越多越好。如果他不能叫信徒保守他的罪，他就利用信徒的愚昧和不愿意来保守信徒天然的生命。否则阴府的军兵不久快要失业了。信徒若越在灵中与主联合，圣灵的生命越流通入他的灵里，而十字架天天做更深的工作，信徒就要越脱离旧造，而魔鬼也少有工作的地方了。我们应当知道，撒旦所有引诱攻击以及他一切的工作都是在我们的旧造里。我们的新造乃是神自己的生命，他绝不费神来做工，所以他必须设法叫信徒存留一点的旧造，无论是罪或是美好的天然生命，以给他借着做工。所以仇敌层层与信徒为难，迷惑信徒，叫他虽然已经恨恶罪恶了，却爱惜自己的生命。当信徒还做罪人的时候，他乃是随着肉体，这是指着和身体发生特别关系的罪，以及和他心中，这是指魂的生命所喜好的去行。但是上一节就是以弗所书二章二节告诉我们说，此二者都是受邪灵的运行。我们的目的是要信徒明白，不只是身体乃是撒旦工作的地方，魂也是仇敌所喜欢的。信徒不特蒙拯救脱离他的罪，并且也当脱离他的天然生命，乃是我们现在所注重的。哦，圣灵开我们的眼睛，叫我们知道这步的紧要。如果信徒一层一层脱离了罪的能力和魂的生命，仇敌的工作就要大大的失败了。就是因为信徒属魂，不知道如何保卫他自己的心思，所以邪灵最容易利用人的天然智慧以成功他的计谋。他们很容易的在无意中以误会成见放在人的心思里面，叫人对于神的真理、对于人的诚实都发生了问题。圣灵在里面的工作也不知道受了人自己心思 被邪灵所占用的拦阻多大。虽然存心也许是不错了，但是心意被心思所卖了。这些美好的理想和世人的愚顽是一样的阻挡圣灵的工作。邪灵的工作还不止此，有时候邪灵可以将意象或别的奇妙思想给信徒，叫他以为这既是超然的，就必是属神的，而受最深的迷惑。魂的生命未交于死之先，信徒的心思总难免好奇，有要抓搜求的现象，所以邪灵才有做工的机会。信徒魂生命的情感部分也是最会受仇敌催促做工的，因为信徒贪求喜乐的感觉，羡慕在感觉上，觉得圣灵，觉得主耶稣的爱，觉得神的同在，所以邪灵就叫信徒有许多奇异的感觉，兴奋他天然的生命，叫他就是在身体的觉观也是有许多奇异的经历，因此就叫圣灵微小的声音，人灵细嫩的直觉都受到压制而不得做工。信徒如果还未取缔他魂的生命，在灵战里面他就要受大亏损。在启示录12章21节里，我们看见不爱惜魂生命以至于死，乃是胜过魔鬼的一个大条件。自爱自怜的心必须交给十字架，不然就要在仇敌面前失败。就是因为基督的士兵时常有一种体贴爱惜交期于他自己的生命，就叫他失去胜利。因为这样的心叫信徒顾念他自己，退思他自己，而被仇敌所掣肘。仇敌若能叫信徒充满了为自己挂虑的心，他就能时常得胜。无论我们在什么事物上有所顾惜，都是向仇敌示弱。魂的生命必须交给死，我们才有胜过仇敌的可能。撒旦可以借着未受取缔的魂而做工，也可以直接攻击未经过十字架的魂，叫信徒失败。魂生命是仇敌在我们里面的内应，如果信徒利用他为人的力量而不脱离魂生命的支配，这个就要受敌以戏。无论信徒如何明白真理，如何热心征战，魂总是危险点。最苦的就是当一位信徒变成属灵时，他属魂的部分更难以侦查，魂的成分越少，取缔的法子越难。在许多的时候，在属灵的生活中只掺杂了一点的属魂表示，几乎叫人鉴察不来。有时在属魂和属灵之间好像并无些微的分别。信徒若非警醒以抵挡魔鬼，就要因着他魂生命而大失败。信徒属魂生命受魔鬼的工作而被他欺骗或是平服的，乃是出乎信徒平日的意料之外。但是在此我们只能提出警告，就是神的定规乃是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性情，凡是从亚当接受的都应当拒绝。我们若非顺从神，总是危险的。